好，现在呢，我们来上第二堂课，请各位翻开书的35页。35页是气睡眠概，它这边有先定义，第8行定义睡眠是什么？就是睡呢叫做内心昏暗，眠的话叫做五情暗闭放逸之极。睡眠概是很严重的一个概哦，前面是说它会消减像贼啊、杀嗔啊、贪嗔啊，它是嗔灭，它会消灭一切善。下面那个是，这个是它会去，来看手这边，它前面那个嗔是说我们有很多功德，代表这个是功德，它会把这些功德给变成都没有，对不对？那现在这个睡眠不一样，睡眠的意思是说，我们本身要去这些功德，我们要把它保留住。然后呢，我们要往上增加，把这功德增加增加增加，然后我们要找到，我们要有方法，我们要有法门。现在有一个东西叫睡眠盖，它会让你这个功德没办法增加，而且这个方法呢，这个睡眠盖它不但让你方功德没办法增加，而且你要去消除这个睡眠盖它的阻扰的时候，你会很难去觉察它，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不一样，称是把这个功德给不见，现在是你要把这个功德增加，有一个阻扰力叫做睡眠盖。好，两个都很危险。那睡眠盖他说第10行的后面啊，他说睡眠怎么样？如始啊，无所觉事，以不觉，所以难可除灭。难可除灭是不觉的关系啊，是因为不觉，所以难可除灭。那是不是都不要睡就是最好呢？答案当然是吗？还是不是？不是啊，当然要睡啊。那睡翻41页，翻41页，41页的第3行开始啊，他说睡眠呢虽然是被无明惑给缚啊，但是如果你睡得太多或睡得太少都不好。好，你必须要能够第4行讲的啊，觉悟无常，调伏睡眠。所以呢，睡到什么时候是刚刚好？神清气白，令心明净啊。睡多的话呢，会废修圣法，丧失功夫；睡太少的话，会昏沉啊。昏沉的话，神清就没办法做到，反而会昏沉啊。这时候就不行，七心甚尽。所以第4行的后面他有讲到，眠为眼食，不可苦节呀。我们的天眼第一的那个谁，阿那律，对不对？他是不是就是当时啊，因为睡眠他当时就是太爱睡，在听讲睡觉，佛就骂他说啊，就像那个河蚌啊，这样子呢，一睡啊，500年啊，不得500劫还是500年啊，不得闻正法。然后他从此有想说，他都不要睡，眼睛也不要眯起来。就佛就跟他讲，你要睡还是要适当的睡啊。结果他就还是不睡，就到最后眼睛就弄瞎了。然后就佛陀可怜他，叫他修天眼啊。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还是不睡，佛陀不一定会来教我们修天眼，因为佛陀终究以现在来说他是灭度了，对不对？你还是，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靠自己，要调睡眠，要调睡眠。好，翻回来35页。所以睡眠虽然是不好啊，睡眠虽然是不好，但是呢，这个睡眠要调整。有时候呢，你说不能他一不觉啊，难可除灭就都不睡、啊，要调整，要最好是神清气白呀、啊，能够七心甚净，睡多睡少，而且睡眠那个神清气白的定义啊，睡太多会昏昏的，也会昏昏的，对不对？睡太少也会昏昏的。最好说边睡还是要运动，运动会让你睡眠会降低很多，要运动才会睡得好，品质好，那还是要运动。所以佛法也讲啊，不能整天光坐啊，偶尔你还是要起来精行的，还是要精行，精行就是运动啊。大家精行还走的路还很多，精行我们每天这样走下来非常的多。以是因缘呢，他说啊，叫做睡眠盖第9行，睡眠盖呢会破你今世现在的还有后世的十法乐心。你看呢，它让你这刚才这一个啊没办法增长，而且它还会让你后世升天的涅槃热也没办法增长，就是这样的恶法是最为不善，它能够诸于盖情啊， 其他的呢？盖啊，贪欲盖啊，嗔恚盖，疑盖，吊悔盖，都有感觉，你都是容易觉察的，有觉察，所以很容易除灭。但是只有睡眠盖啊，是很难以觉察的，所以难以除灭啊。那佛呢？菩萨他们都呵斥那些睡眠的弟子啊，都骂他们啊，怎么骂呢？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范小姐念念看吧，他们怎么修理他们。奴起勿报，
奴起勿报，臭尸卧，种种不净假名人，如得重病渐入体，诸苦痛疾安可免？如人被俘将去杀，灾害垂
这念将去杀，带去杀，被绑起来了，要把他抓去杀。
如人被俘将去杀，灾害垂至安可免？贼劫不灭，害未除。如共毒蛇同室居，亦如临阵两刃间。尔时云何安可免？眠为大案无所见，日日其狂夺人民，以眠复心无所见，如是大师安可眠？
所以他讲啦，眠呢是为大案无所见啊，眠会复心无所见，他就是因为他难以觉察，所以呢你难以去断除他，这样种种的因缘呢来呵斥睡眠啊，你就能够做到最好的方式是啊，警觉无常，减损睡眠，令无分户啊，令无分户啊。他就讲啦，如果呢这个睡无常啊，你不能警觉它，不能够精进，下面地住脚三最后一行不能够知，就算你很会满腹经纶啊，精进灭火，精进灭火就是你好像都在断烦恼啊，可是却没办法弃入无常，就是无常为什么弃入啊，就是你也是要弃入缘起，对不对？一念念千灭，念念无常啊，一切皆是缘起啊，所有的变化这么大，你如果不能够弃入无常，终究啊叫做精进无道心啊，所以必须要常常能够做到观心无常，很重要哦，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就是不悟无常叫做精进无道心。那昏睡重啊，必须用禅正藏确之啊，禅正是一个放在这边的东西，放在头上，禅藏是拿来打人或粗突这样子戳他的东西，这个如果不清楚他的怎么用呢，睡眠不止光这一些东西啊，睡眠的器材啊有好多哦，禅法仪规里面有介绍专门一个篇章，专门一个篇章呢有介绍说所有治睡眠的那个辅具，37页我看有没有看到，37是辅具，辅具完以后看到39，我翻给你，我找书，基本呢治睡眠的有39开始啊齁，有没有看到治睡眠的辅具，有禅正、禅杖、禅居，还有呢除了这些以外啊，下面还有你可以用脚戳它，还可以泼水啊，还可以敲它，还有呢禅居，那禅居以外还可以有起心啊，它的做法有没有看到，从39一页下来一路下来呢，伸脚起心随缘闻眼，还有呢禅背，在42页的下面还有一个叫禅背，好多治睡眠的工具还有方法，有没有看到一路下来啊，禅杖、禅居、禅背、伸脚、起心啊、水洗啊，什么叫做起心呢，起心是什么意思，起来看星星啊，就是你看到在42页的中间这里有没有一个瞻仰四方仰观星宿，就是起来出去外面看看星星啊，好，然后你到外面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要出去啦，那要披当披张玉多罗身，就是披一个玉多罗身是我们的七衣，你就出去了你要先披一个衣，再多加一件披着，它也是外面天凉，另外就是出去外面要注重你的威仪，好好，种种的治睡眠的，好，那治了这么多说昏睡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找出种种的方法，经典里面都教我们的齁，那我们再翻回来36页，活水禅总共就只写第三集，写到第三集就不写了，活水禅大概这样子，再写要等着头大概要10年了， 已经写要我要准备休息做别的事，先趁一个段落把这些事情把你们资料都整理好，我就要写到第三集就要休息，下个星期或下下星期就会拿书来分给大家。好，那气调毁盖，调毁盖呢它有分声调、口调、心调。好，声调、口调、心调呢就是它来我们念啊，念换吴先生念。
调有三种，一者声调，声号有走出杂细念，坐步站安；二者口调，好喜吟咏，竞争是非，无意细论世间闲理等；三者心调，心情放逸，忠义攀岩，思维文艺，世间才技，诸恶结观等，名为心调。调之违法，破次佳人心，如人色心又不能定，何况调善。调善之人如无钩坠象，却比骆驼不可近至，如寄说如以剃头着染衣，直持瓦波星起始，引河乐轴，细调法放逸中情施法力。
好，我记得那个弘一大师他曾经写到一段，就是他跟印光大师的往来书信，他就写说他当时打算要用，其实他很会行草，弘一大师的行草以前早期写得很好，那他后来为什么戒掉写行草的这个事情呢、啊、他就写，他写书信给弘一大师的时候，弘一大师就跟他讲啊，行草终归就是世间人的一种吟咏忆记忆啊，你今天既为出家人，也是打算要持戒持律啊，是不是应该工工整整的让人家看到这个字就同时想到要正威仪要端正。后来他另外还想说他打算用行草啊抄一部经典，那印光大师也就回信跟他讲说啊，你今天要抄经典啊，就应当要端正色心，要拿起干净的纸，然后呢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笔的抄，怎么可以用行草这样去抄，然后不能论它的，不能以艺术价值论的，应该是要以什么，以今天的恭敬还有世人读到的时候这一份的色心来论，才去做这叫做佛教事业啊，佛教事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你一般人听到被人家指责都会收起来不让人家看，对不对？你看弘一大师他真的很了不起，他把这些东西啊常常跟后人提起，为什么？他希望后人啊要谨记印光大师的教诲啊，所以后来印那个弘一大师就几乎从此不再写行草，然后他也不这样抄经，他完全改成正楷体，他完全改成正楷体。所以一个大师对大师的来往书信啊，充满了对众生还有后世的慈悲，希望把他所彼此从大师那得到的东西再快点透过自己所犯的错误也不利于让人家知道，然后从此也希望别人都走向正确的道路。所以这地方啊，声调、口调、心调，就是这个类，我就举个例，举个故事，你们大家就可以了解它的含义了。他说啊，你在这里面啊，就会像无钩的坠象啊，血鼻的骆驼啊，不可近至啊，哎，没管不了它，管不了它，就是这样子一路宣泄下去，就是我们常讲的叫顺流时心啊，顺流时心。来，我帮你们打哦，顺流时心，36页。顺流时心的意思就是顺着欲流习气而走，顺流时心和逆流时心，逆流时心的话则就是逆坐方便。现在刚开始上课，我们大概到三月底以前我都会上课才打，从三月底四月或者五月开始吧，大概我们上了两三个月以后啊，我们的所有的笔记我就会事先 po 上网，po 上网你就要抄。如果你在家里不会用网站没关系，你就跟同学约看谁先帮你抄，抄好以后借你抄。就是说不会电脑那你就要学会做人，要不然就去学电脑，就是两件事，就是要去学，看是要学电脑还是学做人，就是去想办法问问看同学有没有人可以帮你先抄下来，而且都不多啦，就是像这种几个字几个字抄一抄而已，好不好？哎，就是几个字几个字，所以如果你提早几分钟到教室啊，同学都到了，跟他们借来抄一下就好了。好了哈，所以逆流时心就是逆坐方便啊，增长道业。 在逆六逆坐方面呢，包括像是我们本身在调身的时候呢，调身的时候第41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第15行，有没有看到调身？他说如果你真的要修禅观，你虽然在禅定之外，不是在打坐，没有在方殿之上，没有在你的一方道场之上，你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呢，随地缘对境，身虽然在定外，有没有15行哈，身虽然在定外，亦须用意逆坐方便。逆坐方便，它就是意思是指第四句住脚室，有没有找到住脚室？在定外也要用心啊，切莫随逐安逸。随逐安逸就是顺流，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顺流，因为呢身移不正啊，会导致住病。所以今天称叫做逆坐方便。所以逆流跟逆坐是同一件事。他的故事是画图来说的话，他是说这边是一个河流啦，这样子下来的话呢，这是河流，水流啊，水流这样流下来齁。那水流在流下来的时候，它会有冲力啊。那你今天呢要在当中成为中流砥柱的时候，这个同学很多都看过这个图。今天要在当中成为中流砥柱的时候，这个水流如果假设是10，水流的速度是10，每小时10公里，每小时10公里的时候向下，所以你这个柱子要在这边成为中流砥柱，你就会必须要付出能够抵挡每小时10公里的一个压力。所以如果你打算要往上前进1公里，这时候呢所需要的能耐必须是每小时游11公里的能耐，是不是？所以说它叫做逆流，就是你要，这是习气之流，习气预流。那习气的预流就是说你呀、啊、都不用费劲，你就可以往下跟着这个力量往下，每天呢都有时，就是顺着它，你就是可以顺流而行，叫做顺着安逸而行啊，自然就而然的，就是每天都跟着这个习性啊，染污啊，真这样子丧失了法身慧命，就会往山途里面去啊，自然而然的。但是当你要修行，想要往上进的时候，前进一点点却要费好大的功夫啊，却看着很少的成就感，那是因为你必须要先处理预留跟这个恶习这两个问题，你必须先跟它对抗。所以这时候你虽然前进一公里，事实上是用出了努力11公里的耐力跟努力，是这么样的困难。这个是摩诃止观教我们的，这个理论是来自于摩诃止观齁。那佛菩萨有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你不用用11公里，你如果你往上前进，你只要用1公里，这个另外这个是法华玄义教的，我教你们。他这边写，他说你往上，你只要前进1公里，你就只需要付出前进1公里的能耐，你就可以做到前进1公里。这一种时候你所要用的忍耐，事实上是叫做你必须要具有一个叫做柔软心。那刚开始前面的时候，你这时候所做的这个东西叫做精进心。柔软心容不容易做到？很难的、啊、所以说当你具备像大菩萨的柔软心的时候，他所有的力量就用在前进上，而没有所谓的虚耗到跟外界冲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个是大柔软心啊，他不跟外界冲突，自然前进。好，抄好了吗？好了，那我们来换来里面，来看里面的文字。那这样子呢，对于调回的部分已经处理完了，调回的部分，现在来看看那个回的部分，调的部分处理完，看回37页。回有两种，来吴先生。
但回有两种，一则音调或声回，如前所说；二则如做大众罪人，常怀怖畏，悔见入心，见不可拔。如既说不应做而做，应做而不做，回恼火所烧，或是作恶道。若人罪能悔，回以莫复忧。如是心安乐，不应常念着。若有二种回，若应作不作，不应作而作，是者与人相，不以心回顾。 不做而能做，诸恶事已做，不能令不做。
他这边说啦，有一种是你掉以后生悔，悔了就要改，对不对？悔的意思是不恶犯，就是不要再犯。可是有一种情况叫做悔了以后呢，他虽然没有犯，但他常常怀不畏，这时候悔见入心，就是坚不可拔。他的意思是说，像圆饼图，像圆饼图怎么来画图？假设这是一个圆饼，那我们把它分成四等份好了，分成四等份。分成四等份以后呢，当中的这个一等份，当中的一，一是代表他所做过的错事，当他到二的时候，他就能够改，他就已经发现做错了。然后当他到三的时候呢，他就改过不要再犯。然后四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完全叫做清净犯行，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先这样的定义。那另外一种情况跟他很像，但是他不同，他是灵丘坐挺起来就好一点。他这个呢，这个我们来把娃娃配给他，配这两个娃娃，黑色娃娃跟红色娃娃，好不好？现在两种情况都是一二三四，把它分四个时期，两个都在一的时候做错事情，好，一的时候做错事情。那到二的时候呢，黑娃娃他知道错了，可是他开始一天到晚越来越觉得自己做错事情，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当他到三的时候啊，他的二的时候，他就变成是多一条斜线，假设他就多一条，到三的时候他就说，我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一直这样念，一直这样念的时候，他是不是等于是他的生活每念一次又多一条斜线，叫做悔见。到四的时候啊，他无法自拔，然后呢，这就代表他多了三条斜线。那红娃娃是他知道他做错了的时候呢，这边出现一条斜线，这边也是出现一条斜线。他错了以后，他就从此走向正向的道路，对不对？然后他不要再错，他也没有说把时间都耗逆在上面，错误的事情我不应该这样，我干嘛这样。那时候是不是法身慧命也是同样的时间都耗在上面，并没有往正向的增长。那红娃娃是他不这不这样，他全部往正向的去做，我错了就错了，我现在不要再犯了，然后他都往正向的长，所以他这边都没有多上黑色的线，这样一路下来。所以当这两个人生结算的时候啊，我们来把它一分为二，好，现在开始结算总账的时候呢，对不起，这一个呢，红娃娃只有一条线，黑娃娃有几条线？有七条线。所以你人生结算总账的时候，黑娃娃是不是黑色比例比较高，红娃娃白色比例比较高？所以掉悔为什么会复心，就是像是这些比例，这些灰色的点，它没有对法身慧命有正向的增长，它却反而落在于是负向的地方，在那里沉溺而没办法往上增长。所以你到最后为什么说它还是会产生，虽然你说它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它累积下来就是这些黑色的线。所以整个结算起来，法身慧命的增长这边它就做错的那一刹那就是错，它之后全部是正向的。然后这一边呢，他就是错了以后，他还不断的在这里面耗费时间，所以他叫做悔见入心。他最后的所结算起来，他的比例就是比较高，所以他整个法身慧命的时间用在正向的就少掉很多，用在负向的反而多了很多。这样了解吗？为什么他掉悔还是会复心，是由这个理论过来的。好，那疑呢？疑盖。疑的话，以疑复心啊，所以在诸法中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那没有信心的话呢，会有很多问题，因为没有信心，心就不安定。请看注脚四，有没有看到？因为没有信心，心就不安定，心不安定则不得什么定心啊，不得定心就不可能深入，没有深入何况此谈获得利益啦，就当然更不要说会获得法力。所以信为首，入宝山自在能取。信为首，信就像是那个手，你没有把这个手伸出去，人家给你东西，你手不伸出去也拿不到。 所以信为首，入宝山自在能取呀、啊。于佛法，如果当中没有信心，就是空无所获，空无所获。有没有看到十一行后面？找到了吗？好，空无所获。那疑呢？有三种，来秀玉。
一者疑智而作是念：我诸根暗钝，罪垢深重，非其人乎？自作此疑，定法中不得发。若欲修定，勿当自轻，以术士善根难测故。二者疑失，彼人威仪相貌如是，至上无道，何能救我？何能教我？做事疑慢，即为障定。欲除之法，如摩诃衍论中说：如臭皮囊中金，以贪金故不可弃其臭囊。行者亦而，事虽不清净，亦因生佛想。三疑法，世人多执等心，于所受法不能及信尽心受行。若心生犹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疑障之意，如记中说：如人在歧路，疑惑无所去，诸法实相中，疑亦复如是。疑故不勤求诸法之实相，见疑从失生恶中之恶者。善不善法中，生死即涅槃。定时真有法，于中莫生疑。如若怀疑惑，死亡欲死福，如狮子环路，不能得解脱。在世虽有疑，当随喜善法。譬如观其道，利好者因足。佛法之中，信为能入。若无信者，虽在佛法，终无所获。如是种种因缘，觉知已过，当即弃之。
好，来，各位请看到你们的书本的第十二行，37页十二行，已过有没有找到？好，来，37页的这十二行，他说已过啊，那已过很多未必障定，是不是？那未必障定这个地，就有哪一些东西是不障定的？今天讲的是会抵挡你禅定的，对不对？今天说的在第十三行，他说啊，今天要讲的呢，有没有找到？今天要谈的是正一定会障定的疑，有三种，一定会障定的疑，是我们现在才谈的。那不会障定的疑是哪一些呢？请各位翻自己写一下齁。TN06 是代表摩诃止观，我现在都帮你们写，下一次就不写了，好不好？是代表摩诃止观，摩诃止观悉经，我们要有默契，以后打字才不用打那么多。 TN06 是代表第六册，就是摩诃止观悉经，摩诃止观的悉经的 TN06 的第224页有提到一个见地障理，就是你对于理产生的疑，它并不会障你的禅定，因为它是本身是在断惑修正里面的一个历程而已，所以它不障定。那现在如果说是疑智疑思疑法，疑智疑思疑法，答案是会障定，这样清楚了吗？好了齁，来，那我们回来看疑智疑思疑法它的解释。疑智就是怀疑自己，你如果说看你怀自己都怀疑，认为自己罪根深垢啊，那这是不得法。事实上那个道元禅师他就好像讲，每个人都是大好人，每个人都是大坏人呐、啊。他怎么算？他说如果你把时间空间拉得够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候，你算起来你过去是无量的往前一直推算，你往你往后一直算算算，你时间空间都拉长以后，你算起来，你说啊，我过去做这么多错事，可是你如果把这些里面算起来，你所做的好事是不是也很多？所以是不是大好人？是。那你现在看到一个人，他你觉得他是坏人，可是如果把他时间空间拉长，把他的好事加起来，你眼前看他虽然觉得他很坏，可是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时间空间都拉长，他把他的好事全部加起来，可能你也必须说他的哇，做这么多好事是一个大好人，对不对？所以他讲啦，我们人啊，就是被自己的局限性，把现在这一刻啊当成为常， 这个是叫做没办法看到无常，当成为常，所以就会忽略掉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跟开创性，然后也会忽略掉每个人事实上都是大好人跟大坏人。所以你说这怀障不障禅定障，所以你如果常常有那个知道，常常会反省，看到不喜欢的人，你想每个人都是大好人，每个人都是大坏人，看到人家不好，想想自己过去所有加起来的事情，搞不好比他现在看到这件小事都还可恶，那就会觉得说我凭什么这样子看别人，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把这个每个人都是大好人，每个都是大坏人这个观念啊，深植己心啊，相信对自己在修行上会很有帮助。再来那个遗失十六行，失的意思是说看到这个人的相貌这样啊，就是像那个学生很可爱啊。我记得我现在看起来比较老，我刚出来教书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大概像二十岁啊，然后听声音也小小的，然后就会说啊，我干嘛要上那个小蛙的课啊？叫小蛙，小蛙叫我说小蛙，我干嘛要上那个小蛙的课啊？然后呢，我学佛的年龄大概比他现在的年龄还要久，我怎么会去上他的课？这样子跟我这样讲，哎，你看看呢、啊？这是不是算是遗失的其中一种可能啊，相貌不如何啊，可是问题上就想说他可能把我年龄也估算错误了啦现在看起来老多了，到时候看起来太小了，看起来那出家了没什么烦恼，你看起来就是每天笑眯眯的呀、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教书都已经20几年了，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书？你可以往上加，对不对？教书都已经教20几年了，然后他就说：“哎，这样子的一个相貌如此呢，一定无道啊！怎么可以教我呢？说他的学佛都比我的从出娘胎还久，做这样种种的疑慢，算不算是一种障定？算啦、啊，你不是光障定啦、啊，也会障掉自己所有求思，而且同时发现一个问题，同时有看到自己的一个慢心。”慢心很强，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学佛路上随着走得越远啊越久，你要遇到善知识越困难，因为会自己学到的好像很多，可是呢却因为学到的很多反而啊没办法低心下气的去听别人怎么讲。当拥有越多的人越难低下头，哎，这很危险的。所以说他说啊，做这样的疑慢即为障定啊，就像摩诃言论就是大智度论说的啊，如臭皮囊筋啊，以贪筋故不可透，臭气其臭囊。他的意思是说今天给你一个臭皮囊啊，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臭皮囊，那他脑袋里面有东西，他脑袋里面有智慧，你为了贪求这个智慧，你希望他教你法门，所以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臭皮囊丢掉？因为这个臭皮囊跟他这个金子已经合而为一体了，对不对？所以说啊，你今天为了就要跟他学智慧啊，要跟他学东西，你就只好啊把这个臭皮囊呢、啊、你也要尊敬他。所以行者也是这样，师虽不亲近亦应生佛想啊。但是他这个不亲近是指说，虽然在他的威仪相貌是一个世间凡人，不是指他持戒不亲近哦，这个不是指持戒，或者指说他犯的那些邪恨啊，不是指那个地势，咱们聊不到了解吗？他是不亲近，指说我们人呢、啊、都是一个凡夫本身就是一个不亲近的臭躯体，就是六根长流不净物啊，是不是？诸根长流不净物啊，是指这个意思，不是指说他的戒行不亲近，而是指说他长流不净物的不亲近，这千万要理清楚。再来依法，依法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执本心啊，于所受法不能即心信尽受行啊，这时候心生犹豫啊，即法不染心。我记得我自己讲一个自己的例子好了。我之前在教习道观跟念佛观，那习道观那个名词，因为现在讲属习观就很限定在现代的用法，这是这20年30年的用法，现在讲属习观是不是就很限定在数一数二数三数到十，对不对？可是在古代到清朝，尤其像那个唐朝中叶，尤其到南北朝就有这用法，一直到清朝中叶都还有。他讲属习观事实上是讲六门，属水指观环境，举属习代表六门，就是举一代表总，这个用法是这样用。那现代因为都只讲那个 属习就是属习，然后随习就是随习，每个都分得很清楚，没有举一带种。所以我记得我刚教习道观，我用这个名词的时候，这个方法看习道观很好啊，习道观怎么样，那因为我嘴巴都讲习道观，然后虽然我后面讲的那个内容全部都是经典，但是他们就同时就讲说，就底下就有个学生啊，那时候在另外那个中心上课，那他就跟我讲说，老师这个习道观一定是写法，现在没有人讲习道观，习道观只有你在讲，我们都只有学过六妙门啊，属习观啊，没有人学过习道观啊。我说属习观是习道观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习道观是大的，属习观是小的，他没办法理解。然后所以说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没办法知道他症结那么严重，他移法移到很严重，所以我就把他带过，就后来我知道他原来他的问题是卡在他一定要有本有据，我就跟他讲我确实有本有据，我就举了六七本论给他听，我说啊你看这些论啊，前面都讲属习观，后面就告诉他此习道观如何如何，这是论哦，论是译典，就是翻译来，所以他从他翻译的时候就用了习道观这个名词。然后我之后又举了元成啊，然后湛然啊，他们都是大师对不对，还有永明延寿啊，我说你看他们的著作里面都有习道观，他们的习道观都是跟属习观放在一起，所以都是举一带种，然后慢慢跟他瞧很久啊，他才总算那个课啊他才上得下去，要不然他每堂课都给你在那里有意见造反然后他总算，我跟他讲说你看你花了多少时间，不但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还浪费所有班上同学的时间，这个然后如果我跟他讲就说这些浪费的时间我不跟你算利息，你自己回家慢慢算，然后如果同学跟你追加利息下辈子你慢慢还，这是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你只是因为自己的不知道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情绪在里面而没办法发现，所以移法你看这个多严重啊，那这也同时也是移师啊，这同时很多，还有另外一个是六妙门，不是六妙门啊，那个叫做木牛图吧，木牛图那个故事以后再讲给你，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发生的事情，她木牛图她只知道一种，结果她不知道木牛图有那么多种，然后她就专程从课堂上一半出去外面拿书回来跟我讲，你看就只有一种，然后我就跟她，因为我一下子也没有把其他木牛图随时带在身边啊，我就跟她说好你先回去做，我改天我告诉你我讲的那些种在哪里，然后她就说师父说只有一种就一定只有一种，我说师父只有说一种，师父没有说只有一种，你听得懂我在讲的话吗，师父只有说一种，师父没有说只有一种，然后总算后来摆平了，因为后来我去拍照，因为我之前就有收集很多木牛图，而且我都有拍照，然后就给他看，还把古代那些大师的那个寄送木牛图送全部附给他看，你看很危险，我们常常都会把自己的所知道的当中啊疑呀、啊，还有自己的那个慢心，以自己的所学多执本心，你看到37页的第19行有没有看到多执本心啊，这四个字害了多少人啊，第19行有看到多执本心四个字，不要小看那四个字啊，法就不染心了，连人家其他的木牛图他都没办法接受这个，然后连其他的一个名词却是更大的一个名词他都没办法接受，何况你说其他的三藏十二部经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空有人说有啊，对不对，有空中有有中啊，这个当中还互相看起来有点冲突性，你在当中怎么去拿捏圆融，所以这多执本心好危险啊。来再来翻来38页啊，38页呢这边他就说，所以呢佛法之中啊，信为首啊，自在能入，这句话信为首自在能入，你们会背了吗，来我帮你们打好了，你们太这句话很好诶，常常有些看到一些古代大师的那个好的话，你们要把它背起来，信为首你自在能入， 就是说你到了佛法的这个宝山里面啊，信就像这个手，你如果不去动作，你怎么样都没办法契进去这个佛法里面。信为首，自在能入。好，这个第四节第三节上完了，我们待会上第四节。好了吗？好了，好，来，我们来上第四节。调五式呢，事实上第一堂课就已经上了一部分，我们今天现在很快的带过，然后细讲的部分第一堂课已经讲了，那如果还有不清楚或漏失的部分，下星期再继续续讲，好不好？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一部分。他现在有限定这个调五式呢，他在这边讲那么详细，是因为啊，第三行初学坐禅者对象是谁？初学坐禅者啊，第一件事情你必须先要发大心大誓愿，有没有？发大誓愿不是说什么太困难的事啊，就你誓愿成佛，誓愿救一切众生，上求下化四个字，上求下化。再来你要修大行，修大行呢，什么叫做大行啊？希望能够断一切的善不善无记法，都要能够观清楚，能够呢正念思维一切诸法实相，叫做修大行。第这两个呢，是你刚开始的心态，就是你决定要上求下化，你所要观的东西不是观别的，不是修神通，全部都是要来修学正念思维，这样了解了吗？就是先确定你的发心，你是为了上求下化，而且是要修学诸法实相正念思维，不是为了修神通哦。那这时候开始要起观了，有三个步骤，有没有看到三个步骤？第六行后面三步骤来起观。第一件事情，三界有为生死是因果，因果法是由心而有。第二，第八行，知心无心则诸法不实啊，知心无心诸法不实。再来，你已经知道三界是有为生死的哦，你知道是有，可是你知道有知因心而有，找到了没有？你是依心而有，可是这个心却又是无性的，心依心而有，心所造作一切法，可是心有没有自信？第八行，你们自己看，我们画一个箭号，有哈？心依心而有，可是心却是无自信。好，这时候你就确定，心既然是无自信，那心无染浊，心无染浊而有一切生死业行，所以说你要知道由心是源头，最后你连对这个心都不能够特意的去染。应该怎么讲？来看这边，我用手比好了，我现在认为我的这个叫做原生法，这个叫做他的所生，好不好？先从这来，这一些都是由心而起。好，那我这时候这心又是无实相，是空的，对不对？是无自性的，是空性的。好，那时候诸法呢，既然它是空的，空所出来的这个也是空的，好，都是不死下来。那这时候如果我说心不要懒浊，可是我一直在用心，很刻意的在用这个心，说心如何，心该怎么样，我今天心如果想别的东西，我就是错的，我心一定要怎么想才是对的，这时候叫做特意的，叫做用心。这时候这样的用心也就变成把这个方法当成是实的，虽然这个心是假的，可是你把方法当成实的时候也是错的，这样了解了吗？所以说这到最后你连用心的这个用心方法都要把它当，就是也要把这个方法知道说随时方法也是无常，因为这个也是无常的。好，所以心无染浊则一切生死业行业就是能够习，是因为无染浊而后才能够习。好，这样子就起行修观，起行来修观。那他开始要讲说调和啊，我们今天要调五式啊，调五式就是饮食啊、睡眠跟身习心，就是这五件事，饮食、睡眠跟身习心这五式。那他说为什么怎么调呢？他说这个调啊，就好像是世间的那个陶师，就是做陶器匠的，他必须要来调这个泥，当这个泥巴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就是不僵不弱，好，这就是不要太硬也不会太软，这样子之后才可以去那个神轮啊，不是那个你们看过人家捏陶吗？不是会一直在那里转，对不对？ 太软的时候它就会啪啪的，根本你用手拉不起来，拉没办法拉那个胚，太硬的话那个胚拉不出那个形状，对不对？好，所以说他说你必须要让它不硬不软啊，才可以到轮绳来去啊，去那里调去可以拉拉它的胚。也就像是弹琴的弦之前呢，必须要调它的弦，如果太紧那个声音啊会刺耳，而且容易断。太软那个太宽那个神弦啊，那个弦如果太宽的话，你弹不出声音啊，那个声音而且没有朝气啊，所以要必须要宽极得所才可以呢，怒方可怒弄出诸妙曲，才可以在那里怒弄，意思就是指就是把玩啦、啊、就是人家在那里怒弄什么东西，就是、意思是说把玩什么或者是演奏什么，它是一个通用型的动词。行者修心亦复如是啊，善调五事必使调和啊，所以说你必须要调饮食、睡眠、身息、心，这样子五件事情三昧一身。如果当中有不调的时候，会妨碍啊善根难发。那调饮食呢，他说这边有四种东西，要四个方向要注意，因为初学吃太饱百脉不通，你有没有吃过很饱去吃到饱啊，想打嗝都还打不出来，然后这个胸口闷得不得了，没有啊？你们都很有养生，有人在点头，有哦。他说他闭塞啊，坐念不安，如果吃太少呢，会觉得一直无意在周，然后好像身淫啊心悬啊气律不顾啊，就是说你要打坐你会觉得总是提不起劲，或者说话也提不起劲，做起事来就是悬在那边。好像也还有一件事情，吃太少还有一种状况，有的人会变耐性不够，他做事情他知道体力不够，他耐性也会不够，做事情会比较耐性不够，也会有这种状况。这两种啊都不是安定之道，所以吃啊饮食要知节啊，节是指节制调整。然后如果呢，如果另外两种是第三跟第四是吃不应该吃的东西，就是如果你吃到东西是有脏的秽处，就是碰到脏的东西或者是已经坏掉的东西啊，这时候会让你的心事昏迷，就是吃到不脏的有污染的，就像食物中毒那一类的吧。如果吃到不宜的东西，就是说你的身体有些东西别人吃适合，自己吃不适合。比方有的人他天生不能吃白萝卜，有的天生就是要多吃白萝卜，对不对？那有的人呢，一吃龙眼干就喷鼻血，有的人吃龙眼干就是越吃越好，够也刷嘴。所以说他是说这宜不宜啊，是每个人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说啊，如果吃到不适合跟自己体质相违背的，就会牵动宿病，使四大违反。四大违反就是身体生病的意思。好，所以这饮食啊要注意，身安道隆啊，法轮未转时轮先转啊，饮食之节量啊，常乐在空闲，心静乐安乐精进。是名诸佛教，身安道隆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借假修真。道是真，对不对？身是假，所以你只有身安，借这个假才能够修这个真，借假修真。再来调睡眠呢，调睡眠刚才已经有讲过了，对不对？调睡眠刚才有讲了，就是睡眠啊，睡太多不行，睡太少不行。好，标准就是第五行讲的神清气白啊，你能够念心明净，调身息心三次，上一次就讲过了，第一堂课就讲过，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完了。我再稍微复习一下好了，要不然这样子太快了，都讲过讲过就讲完了。调身息心三次呢，他说有分初中后不一样，初中后的意思就是指初啊，就是所谓的路，你看到有没有第十行，有没有看到初？初就是指入，中就是指住，后就是指出，就是入住出，它的相啊有意也呀，有意也。那调身呢？这边刚才已经特别还讲过，就是说如果你就算今天打算要学禅呐、啊，你既然日常生活就一定要注意你的气息，注意你的动作不要太粗犷，好，不要太粗犷。那这个禅坐仪要不要留意呢？好，第二注脚二，请看注脚二。今天呢，很多人都不太重视这个坐禅仪，这个我们叫做注脚二的第二行，看坐禅仪。请问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三个字叫做坐禅仪？有吗？ 坐禅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现代人很多都说禅宗啊根本没有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他就是啊把心放空就是打坐就是禅宗的。然后呢结果啊我就跟大家说，禅宗哪有，禅宗有很多，而且禅宗打话头禅宗打画墨照的姿势全部不一样。他说真的还假的，我说从古代大家就知道，只是你现在注意的人少了，他就不知道就认为说什么以无知为知啊，就是自己知道的少就认为这个没有这件事情，当别人说有的时候还说现在根本没有这么琐碎的事情。好，所以他举话头来说，话头的坐姿呢我们那个禅法仪规也有齁，就是以此为戒呢，他说啊话头来请念第二个注脚二那个惠美。
今人多言禅宗无此繁琐之事，举话头之坐禅椅之一部分，以此为戒，切莫管见之事，以不知为无知。举上座一种威仪是在京城，需要家服端重，眼端鼻端齐，牙关紧咬，拳头紧捏，待喘息已定，举固话头，
举个话头。所以他就讲啦，上座这个重不重要，你看哦，这个是话头，话头的时候啊他还说你必须牙关紧咬，现在有时候叫你们放松，打话头有没有叫你牙关紧咬？没有人教你耶。拳头要紧捏有没有人教你？哦，不行哦，这个要注意哦。二十行来吧，对不起，这个禅法要仪轨二十页啊，这边有个话头的坐姿，来看不到就看投影片哦。就是说你这个手拳头紧握，捏好以后要向上，这个捏好以后向上，这是金刚印呢，捏妥以后啊，然后底下是家夫坐，这边的姿势你发现它比一般的用力，它的姿势比一般的用力，拳头紧握，牙关紧咬，然后含下巴，然后呢眼睛睁大，这是打话头的姿势。那一般的家夫坐你看到它就是很放松，对不对？手就是放松型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好，这是坐禅椅，所以坐禅椅很重要哦，要记得不要说你在打话头人家看起来你是在做墨照，这就是你说你打话头可是那个姿势就是明明就是墨照，然后就很奇怪。这时候就是比方说我从旁边经过，我说你在坐禅啊，然后还是在你在打墨照，你就跟我不是我在参话头，我说你在参话头为什么看不出来你在参话头，那就说参是用脑袋在参，那就更疑惑了。好，来再来翻过来，好，我们来看隔壁42页是坐姿整理起来的话，它的表就是42页下面这个表，我们就来看下面这个表比较容易看好不好。就是到那个座位之后你要慢慢的坐稳以后啊，如果是单盘就是把左脚放右脚上面，那这个所谓的臂啊，一个骨在一个杯那个地方，那是指大腿骨，有没有看到一个骨在一个杯，谦卑的杯，那个是指大腿骨，就是说你的脚趾头跟大腿骨起不要超过大腿骨，因为超过大腿骨的话你的手脚掌就会压迫到大腿骨。那如果双盘的话就是左脚先放在右脚上，再把右脚再放在左脚上，然后宽衣带啊一路坐下来，这个上次第一堂课都介绍过，就来我们就直接往后看。好，往后看的时候呢，下面就是调息的时候，他说风喘气息啊最好的方式是息，前面的风喘气都是不调，风的话就是鼻坐的时候鼻息当中有声音，有没有很呼呼呼的声音。那另外一种是他虽然没有声音，但是他会那个好像在瑟瑟的，出去跟进来都不顺，那叫做喘，出去跟进来都不顺，好像那个要转换气息的时候就是截住了，很像你有没有跑步跑很喘的时候，好像要上呼吸进呼吸的时候两个好像在打架，吐气跟呼气好像在打架，那个样子就算是喘。再来气是虽然无声而不节制，可是呢它的出路呢没有声音，可是它并不是很绵绵密密的。你看第八行的中间偏右边有没有一个出路绵绵，有没有？ 好，那那个气跟息的差别就是一个是绵绵，一个是出入比较粗，比较粗一点点。所以他这边说，如果呢你打坐的时候呢都是风，那你大概就是比较容易散。那手喘则结，就是会涩，会揪你心瓜桃。手气则劳，没办法呢放心，没那你会累得比较快。手齐即定，你自然就能够容易入定。好，用心的话呢，有腹为心患，就是我刚才讲，你一直在气息上面刻意一定要怎么样控制呼吸，这个用心指你控制去控制呼吸，要想让它绵密，可是你不是自然调整的，就好像是什么有一个模型，你知道它是应该要绵密没有声音，你可是你的身体还没有肺活量，就是你的潮汐量还没有调好，就想把你这个人啊硬塞在一个模型里面，那受伤的是不是这个自己？所以就会容易受伤啊，会容易受伤，不是光心难定，还容易受伤啊，就是叫做模仿。所以调整跟模仿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是不一样的。它是透过你慢慢的做，然后调整你的潮汐量，自然而然你会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三个东西是告诉你，这三样东西是错的，你要朝向对的去努力，而不是直接模仿对的，而没有经过调整，这样永远都很危险的。好，再来44页，调心。调心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没有第四行，出入有两意，一个就是你调伏乱想，不要让自己呢越意去的，然后你要臣服宽极得所。他调伏乱想，所以我们一般就会有一个叫做数息。数息就是我们第一堂课教你们的，前五个是数什么入息，后五个属出息，然后再转换，这样让你的心呢能够设在数字上，而且设在出入上面。那是不是一定只有数前五个都是入，后五个都是出这种方法？没有。如果你学到四禅波罗蜜的时候，甚至摩诃止观，它就会告诉你，有时候你的身体状况必须十口气都属出息，就是在治病。那有时候身体上面遇到重处，不是你有八处吗？八处产生身体不舒服，有时候必须八口，所有十口气都属入息或属出息，不一定的。他又因应他的身体状况，有时候会改变他的数法。那一般呢，初学者没有任何特殊状况，就是先五入五出这样。好，那调心的话呢，就是利用这个息呢来摄念。除了第七行有没有看细念鼻端？细念鼻端，令心住在圆中，以气息为我们的所缘，没有分散意，这样就可以对治浮沉。那如果你浮沉的话，是头号低，头就会慢慢的一直垂下去啊，就是所以你要坐停起来，就不会昏沉啦。那再来一个是浮相，浮相就是躁动不安，生意不安啊，好动。第八行我们看到心躁动，心飘动，就是躁动不安。这时候呢要把心向下，下着向下，系缘其中，就是放在那个肚脐的下面那个地方，这时候心即定住，心亦安静啊。那如果是宽跟急呢，宽的话是指你胸臆急痛，第十二行有没有看到十二行胸臆急痛，这时候呢就是做宽放其心，想气皆留下，我教过你们的下着安心。那练久了以后，你可以一口气就完成那个动作。好，就是下着安心的部分。那如果是宽呢，身啊就是软软的啊，然后口中言流，就是流口水啊，或者口中那个好像口水快滴下来那个啊，心识晦暗啊，好像那个提不起劲。这时候呢应该要跟自己啊练身即念，坐停起来，令心住在圆中啊，身体相持，这是指持身，这个是指持身，善持身，以此来治这个心宽啊，这就是调心的。那如果呢45页它就是讲说，如果你这个表格上面的表格就是它的文字整理，我们来看下面的文字。如果你有不调的时候，这时候您已经上座了，方法也用上了。前面是从先调身息心，那坐的时候，这就是第四行，身息心三事不调而调之，随哪一个不调而调之？有没有第十行？第十行，随不调而 调视之，找到没有？好，随不调而调视之，就是当你已经上座了以后，方法也用上，就随不调而调，没有顺序之分。再来出来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要下座，要下座的时候呢，顺序则就是你看到第三行，先从心开始，46页第三行下座了。出就是指下座，初禅的初，初坐禅是指下座。有没有看到放心？就是第一个是心，吐气是指息，心息。然后呢，百脉这里是息，微微动身身，所以它的顺序是心、息、身。上面的标题有没有帮你们画好了？有没有写上去？心、息、身的顺序。然后如果来，我们再复习看一下前面坐禅的45页的时候是坐，在坐禅是随三事不调而调之。再来呢，前面更前面的话呢，如果是初上座的时候呢，是依身习心的顺序而调之，刚好下来跟上去的顺序是相反，那中间的这个阶段是随不调而调之。好，圆满，下课。